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河南三支一扶考试大规模作弊的新闻。8月7号，河南省有关部门发布公告，说7月11号组织的2026年河南省三支一扶的考试全部作废。为什么作废呢？作弊的人太多，一般如果作弊的人少，把这几个作弊的人挑出来啊，其他人正常录取不就行了吗？但这次说穷尽了所有办法都没办法彻底查清楚哪些人作弊了，所以整个考试干脆全部作废，补考将在8月22号进行。这次河南省2026年的三支一扶考试参加的考生人数有14万1千多人而且不是河南省的考生可以考，全国各地的考生都可以考那么录取的人数是3000多人那你想想这14万人要重新考试那河南省也推出了一些措施对外省的考生重新来补考还给补贴300-400块钱，也算是比较贴心的，但你可以想象损失大了去了就我了解，这是有史以来涉及人数最多的一次就是这个考试作废事件。而且呢，这次的考试作弊它被发现的过程也堪称传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这里首先我要讲一下什么叫三支一扶所谓三支一扶就是支农、支医、支教、扶贫。这个活动呢是2006年综主部、人社部还有卫生部、教育部等等7-8个部门呢联合推出了一项举措，就号召广大的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广阔的天地里发挥自己的才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当然不是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是老毛时期搞的上山下乡嘛。现在的上山下乡要教育贫下中农，给你扶贫呢，给你支教是吧，这个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但不管怎么样你现在你要让大学毕业生去到农村去广阔的天地里头没有人愿意去你跟老毛的时代不一样，老毛那时候一声令下都得去上山下乡谁不去把你抓起来，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不能直接抓人了，你只能号召，你号召的话你想想你这个工作有什么吸引力支农支教 去干什么到农村的教学点，到农村的医疗站，再不到乡镇这一级的政府里头去从事这个扶贫工作，肯定是吸引力不大。所以呢，就是这个工作刚刚开展的时候他就面临怎么吸引这些大学毕业生去从事这个工作。而且呢，我这里还补充一点这三支一扶的工作呢，平均服务期限是2年，这2年期间就是这些工作人员没有编制，而且呢，他们没有工资，只有一些补助金。这补助金呢是大专生是一个月2500，大学毕业生呢是2600，研究生毕业呢是2700，你扣掉五险一金，一个月就拿2000块钱出头。说实在的这手脚大一点的大学毕业生钱都不够花，那你想想什么人愿意去从事这个工作呢？所以这个三支一扶它后面有一些配套的福利，隐形的福利。什么福利呢？最重要的就是你这个三支一扶2年结束期之后它有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首先是考公务员，公务员考试大家都知道那是特别难考现在的录取比例已经是100:1了但是呢，公务员考试中间呢，它有一项特殊的渠道，就是对这个三支一扶这个群体它拿出10%的名额在这个群体中间来招生。那这个对于很多人就很有吸引力了，我考上三支一扶了我将来再考公务员的话，那我就不是跟所有人一起竞争了，我呢就是三支一扶这些人员中间，这里头有10%的保障名额那我可以曲线救国，对吧？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很多省市就是说你如果进了这乡镇的这些机构以后你2年服务期满之后，可以直接转编，转成有编制的、有事业编的这些工作人员。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就业形势这么紧张别看乡镇乡镇的事业编现在竞争也非常激烈能进这些机构里头那也算是铁饭碗所以有了这样的配套措施之后这个三支一扶它吸引力就变大了。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福利比如说如果你要是不想干了，你考研给你加10分，然后如果你要是继续在政府工作里头你这2年的三支一扶期间算作连续的工龄。所以这么一来你别看现代版的这个上山下乡每年的竞争很激烈你就比如拿河南来讲河南是3河4省，大家都知道本来这个就业压力就大 他今年准备录取的三支一扶的这个名额是多少呢？是3082名。那么报名的人数是多少呢？是141158人。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平均45个人才录一个。你看现在上山下乡都这么多人竞争啊，那网上都有人说了，你看到吗？就是到农村去打杂啊，你想你到乡镇能干什么？你去卫生院，你去乡政府里头，不就给人打杂吗？但打杂大家可以看一下，都这么大的竞争力。这里头啊，就是河南省这个，我刚才说的45个人录取一个，还只是个平均数，其中有些部门的竞争压力就更大了啊。安阳市文峰区有个劳动保障服务中心，他这次录4个人，一共有1152个人报名，那平均呢，要200-300个人才能录一个啊。而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办事处，它有一个叫什么帮扶这个乡村振兴这么一个岗位啊，只录一个人，报名多少人呢？是762个人。这762个人才能录一个啊，这已经堪称国考的那个录取难度了。那为什么郑东新区这个录取比例这么低？你想想，它虽然说是三支一扶啊，但是郑东新区现在属于城市啊。你在城市里头，你搞帮扶这个岗位，你将来2年之后，如果能直接留在这个郑东新区的商都路的办事处里头，那这其实非常好的工作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762个人报名，竞争一个岗位，竞争惨烈啊。那么这个考试什么人可以报呢？我先这讲什么人不能报，比如说现役军人、刑满释放的人员，这都不能报啊。他的这个报名门槛并不高。大专就可以报，而且还并不需要是应届生，你过去3年毕业的这大专生你都可以参加这项考试。而且考试的内容就一项，综合知识考试。那综合知识考试呢，也没有大纲，也没有复习提纲，就看你这一个人平时的积累程度嘛。满分是100分。当然我这两天我为了做这个节目，我专门把那个卷子找来我看了一下啊，那100分不好考，我估计我肯定是考不上。那考什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底是国家的复兴还是个人的复兴？那前面有一部分的这种题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什么标准答案，那都是看有关部门的脸色，他想判哪个答案正确哪个答案就正确了啊。那后面有一些什么逻辑推理题啊，或者说是什么形象思维题啊，它还有一些客观性，那前面这些就完全没有什么客观性。所以我幸亏啊是早年啊是高考考出来了，现在我要是考这乡政府的就是三支一扶，我估计我都考不上啊。那么今年呢，河南省的报名截止日期是6月11号，考试呢是7月11号。7月11号考试结束之后啊，很多考生就在网上开始抱怨说今年的考试格外的难。为什么格外的难呢？就是他考试中间加了不确定的这个选项，就是选项里头呢就有多个答案，这多个答案中间你多选少选，或者是你选错了啊，全都是不给分。这个跟过去不一样啊，过去你如果是多选题啊，比如说有3个正确答案，你选2个啊给你点分，这次是完全不给分。所以很多考生啊考完试之后都说完了完了，今年这个考试啊太难了，说能考上60分那算是一大关。很多人都在预测啊，说今年考试的录取分数线不会超过60。而且还有长期啊培训的老师啊在抖音上发视频。
Hello, 各位宝子，三支一扶又难了。难道点主要在于我们今年的题型又进行了新的创新，增加了不定向的选择题。本来大家多选做的正确率都不是特别的高，又增加了难度更高的不定向。所以直接导致我们今年在多选尤其是不定向方面的难度增加。
就算是专门给大家培训的这老师去参加这考试啊，能考70分就不错了。可见今年考试之难啊。7月24号成绩出来了，大家可以查分。然后呢各个省辖市开始陆续公布啊这个面试入选的名单。结果这个时候考生呢就在网上对答案呢，然后呢面试录取名单一出来之后呢，大家都开始议论纷纷。为什么呢？说首先是确实是分数低，有些省市啊，有些这个省辖市啊，那最低的录取分数40几分，我们40几分就录取了嘛，对吧？那可见今年的考试确实是比较难。但是呢，在很难的考试中间呢，大家发现啊，有些人呢，人家这个成绩特别好，80-90分啊，他们这个80多分啊，后面紧接着就很多人的成绩啊，它中间是一个断崖的 这个领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前面可能有一个80多分的，后面第二名呢可能就60几分了，这中间没有过渡，这就有点蹊跷了啊。按道理来讲啊，你这个考试成绩也是一个正态分布，有人考80多分就应该考70多分，然后考60多分，那你就前面考80多分的，第二名就考60多分，这不是不正常吗？大家觉得蹊跷，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紧随其后就有人又研究了，说还不仅仅是成绩奇高啊，还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就是说往往是某一个地方啊，他这个地方录一个人就有一个人80多分，其他人就60多分，录两个人就两个人80多分，其他人都是60多分，录四个人那就四个人80多分，那其他人呢就可能都是60多分。你就比如说这个安阳市文峰区劳动服务中心，他一共录四个人，这四个人全是80多分，然后第五名开始那就低了。还你比如说这郑州郑东新区的，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最难考的760多个人争一个名额的啊，那他呢第一名是将近80分，第二名又变成60多分了。那大家都给人感觉好像这个成绩有点定制的感觉。哎，你这个四个人那就是四个人80多分啊，其他人都没戏啊，然后一个人呢就一个人80多分啊，其他人都没戏啊，这个叫更加不正常了。紧随其后大家就开始扒呀，是这些没考上的考生，我估计心里也不服啊，不服的同时就当起了福尔摩斯。这过程中间就有人考生啊，在这个知乎中啊就爆料说啊，有三个考生的成绩啊非常不正常，一个是考了84分，一个跑了87分，一个考了79分。这87分呢是整个济源市第一名啊，他们考试这个项目里头啊，其他人的成绩最高只有69，你看看跟他们之间差距很大啊。那么这些福尔摩斯们就发现啊，说这三个考生啊在半个月之前也参加了一项考试，这个考试啊就是乡村扶贫协调员那考试。这次他们考的不是三支一扶吗？三支一扶还不用去乡村呢，你一般都是到乡镇这一级啊，这乡村的扶贫协调员也要考试，这个考试也是考综合知识，跟这次考试的体验差不多。结果这三个人的考试成绩是多少呢？大家一查的发现啊，一个考了59，两个考了58。那你想想，时隔半个月啊，这三个人的成绩啊就一下子提高到了全省遥遥领先啊，变成了余承东这个水平了，对不对？逐资料的水平了。那这个不太正常了。按道理来讲，一个人的成绩啊，你提高你得有个过程啊，你半个月就从59分、58分这一线直接提高到84、87、79这一线，大家就觉得明显不正常。于是乎大家就在小红书啊、抖音啊纷纷共诉，结果这个时候就引来了媒体的报道。荔枝新闻，
这个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再调查。这次考试是省厅统一统筹的，在报名期间各地市连报名人数、各个岗报多少人都不知道。
因为有好几个80分以上的，那第一名和第二名确实差距比较大，我们拿到成绩后第一次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了，也给省府反映了。阶梯它不可能，比如说咱们那样吧，17000的考生只有那个啥，只有16个80以上的，并不多呀。你可以想，如果是阶梯的话，它能只有16个80吗？没有别的表明你要作弊干啥的，我们也正在做初步调查。
就把这些蹊跷的巧合的事情啊都搬出来了，说单列一项你可能是巧合，但这几项都是巧合，还是巧合吗？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出来啊来回复。结果这时候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考生当时不就质疑你是这些那省辖市公布的这个面试名单里头这个成绩遥遥领先吗？跟其他人都断崖式领先吗？结果有的省辖市啊，人家公布面试名单的时候干脆就不公布成绩了。你比如说平顶山市他那天公布的这个面试名单啊，只有面试名单的姓名、身份证号码，没有成绩。那有人考生就问了，那你们平顶山你们为啥不公布成绩呢？平顶山当时还说了，他说我们呢又不是我们组织的考试，都是省考试院组织的，我们地方没有什么能力公布这些成绩啊，你要查你们去省考试院去吧啊。那么这个考生就觉得更加不正常了。终于在7月27号这一天，河南省的三字一扶这个办公室就专门出来发公告了，说啊，我们注意到有些考生说这成绩遥遥领先，像余承东，我们呢马上组织调查，大家稍安勿躁啊。这第一份公告。到7月28号的时候，郑州市的郑东新区啊 按道理来讲啊，他应该面试了，结果没面试，说推迟了，整个郑州市啊，所有的考生面试全部推迟，具体到什么时间开始面试呢？哎，等通知。紧随其后呢，在7月28号这一天呢，工作组啊还发了一个通告，说啊，就是有些省辖市啊没有公布面试名单的成绩，这不行，不符合公开透明的原则，要求在7月30号之前，所有入选的考生啊，你都必须公布成绩，要公开透明嘛，接受全社会的监督嘛。结果这一下子有意思的信息来了啊，到7月30号啊，此前公布那些入选名单的那些省市啊，又开始重新公布了。这一公布啊，区别可大了。你比如说平顶山市啊，他此前啊一共公布的入选名单呢是576人，没有成绩啊。结果呢，他在7月30号不是又公布了一个入选名单吗？这次入选名单人少了，变成了471人，减少了105人。哎，那你很奇怪啊，那你此前你576个人入选了，那你在重新一公布成绩的时候就变成471个了，那这105个人跑哪去了？不上了，好不容易考试啊。然后不光是平顶山啊，其他这些省辖市啊，重新公布的这些名单里头啊，通通都出现了大幅人员减少的现象。比如说安阳重灾区啊，497个人第一次公布的啊，第二次变成470个人，少了27个。鹤壁市第一次公布146人，第二次公布只有111人了。济源市第一次公布69个人，第二次就只剩50个人了。我粗略统计了一下，整个这两次啊公布的入选名单中间啊，合计少了200多人，将近300人。那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你想想啊，你第一次公布的时候，哎，那这个这些人都欢天喜地准备去面试了，到第二次的时候这些人都不去了。而且更蹊跷的是啊，就是这些不去的，第二次公布名单中间不来的，都是第一次公布过程中间的高分。你比如说安阳市啊，当时啊那名单中间所有录取的基本上起点分全是80分呢，但是他第二次在公布剩470个人的时候啊，这些80分的高分的那些考生啊全都不见了，不来了。那么录取的这个考分中间最高的考分就变成60几分了，那就更不正常了，对不对？你想你成绩这么好，你咋不来了呢？按道理来讲，你不来的应该是成绩不好的第五，对不对？结果呢，整个这次啊后续公布的名单中间不来的通通是此前啊那些高分。你比如说郑州市，郑州市当时啊有5个高分的考生啊，这5个高分的考生全都是啊80几分。你比如说啊，那个叫王旭彤的，就是那郑东新区的，考了84分，第二次不来了。然后呢还有几个啊，姓贾的、姓张的、姓陈的，分别是大概有是79分、88分、88分，一共5个人全都是79分、88分的，都不来了。那大家都质疑啊，那你都不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的肯定是这些人就自己觉得自己是作弊的，一看呢要重新公布成绩了，要审查了，慌了，干脆自己先不来了嘛。那么这个是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到8月2号的时候啊，那有关工作组呢就发布了第3个通告，说我们查了，确实发现有作弊的，而且呢省考试院的工作人员呢也已经被停职了。这是8月2号，大家第一次确认就这次考试过程中间有人作弊，而且是大规模作弊。到8月7号的时候呢，他又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里头呢又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说啊这犯罪分子啊买通了这些考试院的组织考试的人员，在考试之前啊就拿到了考试卷，组织枪手进行答题，答题之后人家还想得很缜密啊，并没有把答案提前告诉考生啊，让他们背下来啊，考试过程中间点对点的通过这种传输设备啊传给了那些买答案的考生，说现在这犯罪嫌疑人应该抓起来了，现在正在追查啊。然后同时还公布了啊，说是这个监考人员有违纪的啊，我们已经把他行政警告了，行政记过了。同一天又公布了一个新闻，说这个作弊的考生我们也查了，说查了17条线索，最后确认呢有13名考生作弊，那就是给他记录诚信记录。那以后呢河南省再考就是三支一扶这种事业编的考试都不能参加了。 那么紧随其后，你就宣布嘛，8月22号这天啊，要重新进行考试。我简单算了一下，这次重考的直接经济损失啊，要上亿人民币。你就比如说，你这么多考生啊，你给他们补贴3-400块钱，你算一下14万考生多少钱啊？另外一个考试，你这卷子要重新印刷啊，你组织考试啊，你要考监考人员，你都得发钱呢。所以这是应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啊，因为作弊所导致的政府损失最大的一次。那接下来我就来讲一讲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啊。首先第一点啊，我通过这些零星的这些信息啊，我能拼凑出来这次他们作弊的这个过程啊。他们这个作弊的主体啊，就是这个市场上的那些组织考试的培训机构。这当地啊，这个工作组里头啊，还讲了关于补考的时候，说我们没有大纲，大家不要信那个培训机构。大家一听就知道了，培训机构是这次组织作弊的一个这个主犯。他们呢，买通了这个考试院的工作人员，拿到了答案，拿到答案之后呢，然后呢，他们在市场上一般来说啊，就搞报班，我给你保过，你到我这来培训，培训的内容我们过去的试题库给你做，但你真想过的话，你交钱。你交钱之后我给你保过，整个这个买卖路线是这样的。为了能进这个事业编呢，为了能进公务员考试啊，很多人是愿意花血本的。那前几年那个我看到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案例里头，那为了考公务员考试找人递考，一个人都直接给10-20万块钱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考试的培训机构现在在很多地方已经沦为了这考试作弊的组织机构。这次不是说已经把他抓起来了吗？所以就整个考试的作弊过程大概就是如此。那么为了让这个作弊过程非常顺利呢，他们也买通了一些现场的监考人员，因为现在现场监考都搞屏蔽器啊，你屏蔽的过程中，那你这个电子东西你要发射过去啊，这个东西不容易。那有人就问了，他能拿到这个答案了，他为什么不直接考试之前就给考生呢？考试之前给考生啊，这个事情特别容易露馅儿。因为你给了 A 考生，那 A 考生之后，那他给 B 考生呢？ B 考生再给 C 考生呢？过去啊，经常有这样的案例啊，就是因为考前拿到答案之后啊，把这个答案先给了考生，然后考生互相之间一传，结果呢就露馅了。最后考试的成绩啊，结果大家全都是考100分、99分，然后最后呢，正常考试的考生呢都变成了60几分，结果呢，那考199分的那些人呢，好像比考60分的人还要多。那太不正常了是吧？所以人家现在犯罪分子啊也吸取经验教训了，考前不能把答案给考生，必须在考试中间用点对点的方式把答案传给考生，所以他就必须需要监考人员的配合，让这个监考人员在这个考场里头不能搞屏蔽，一旦搞屏蔽的就不行了啊。所以你可以看整个作弊的过程肯定就是如此，不信等大家啊最后调查结果出来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觉得涉及到这个处理公布的结果啊，有点扯。首先是认定了有13名考生作弊，那这个谁信呢？你一个14万人的考试啊，只有13个考生作弊，那你还需要重考吗？我刚才不是讲了吗？后来再重新进行公布成绩，重新公布面试名单的时候啊，那少的这些人都是什么人呢？那平顶山一下少了105人，那安阳市少了27个人。少的这些人不就是作弊的吗？他自己一看害怕了不来了吗？那加起来200-300人了，就光是入选面试名单的就200-300人，那还有很多人作弊了还没入选面试名单呢。那你想想最后你只认定15个人作弊，那这个我觉得啊，这个实在是这个数字啊有点欺负人的智商。所以啊，我觉得这当地政府的处理方式叫做有公开没有透明。而且这13名考生你为什么不公布名字啊？你公布名字了让他对一下，你这个安阳市那几个考生对不对？如果是你对出来的，那还有很多其他的呢，80几分的呢，大家就会继续质疑啊。你现在也不公布姓名，但是那几百名考试中退考了不去面试了，这个大家就没办法质疑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这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对这个国家公职人员的处理太轻了。他这里讲了，监考的这些人员啊，都行政记过、行政警告，就是如此。但在我看来啊，这不属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共犯吗？当然，主犯是那些 就是那培训机构的人啊，他去买答案，他组织啊，这么。但是呢，你现场你不给人屏蔽，你知道这个考场里头有人作弊，然后你配合他，这不就是共犯吗？按照我们国家刑法规定啊，组织考试作弊罪可以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严重的可以判处3年到7年有期徒刑啊，为什么不抓起来啊？那有些人就说了啊，三支一扶的考试啊，它不是国家组织的考试，它到底算不算这刑法啊覆盖的范围啊，有争议。我觉得既然有争议的话，那你为什么把人家那培训机构的人抓起来了，而且说他涉嫌刑事犯罪啊？那既然他涉嫌刑事犯罪，那你这个国家公职人员为什么就不涉嫌犯罪了呢？就只行政警告呢？那这个显然是说不通。而且我也不知道啊，省考试院的人员卖给这些人的这个答案的人啊，这个试卷的人呢、啊、你现在你到底怎么处理了？你难道这些人也是行政记过吗？只是停职吗？那就太说不过去了。这个东西得严刑峻法。考试啊，是我们国家啊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你要知道啊，河南作为三河市省啊，这普通的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压力何其艰难呢、啊、我这里有个数据啊，2026年大学毕业生1270万，跟这个10年前相比啊，直接提升了66%。你想想，考试啊，就业啊，对他们来说，这都是进入社会中间的一个救命稻草啊。全省只录取3000多人，对于三河四省的考生来说，对于那些没有社会关系的考生来说，这不就是他们能够进入体制的独木桥吗？结果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公正性得不到保障，那你想想，大家不是社会就绝望吗？那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这个知法犯法、坚守自盗这些东西实际上是最难查的。为什么？你就算你在考场外面你搞了多重屏蔽器，如果要是内鬼出了，那他其实啊你怎么你都查不到，对吧？所以这个案子本身它不是说什么高科技。你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我当时就在想，按道理来讲，这么大的一个这个明显的作弊啊，通过大数据分析都能分析出来这个考试的成绩有问题，结果为什么有关部门没有通过大数据的分析来锁定这个考试成绩可疑呢？最后是考生当了福尔摩斯，发现了问题，形成了舆论，才推动这件事情的调查呢？它不就是你们内部本身这些人就不想查吗？为什么平顶山在一开始公布面试名单的时候连考试的成绩都不公布呢？他不就是害怕别人看了成绩之后觉得疑点重重，质疑他们吗？那不是内部有内鬼吗？你现在一只查这个监考人员，然后监考人员你给行政警告，太轻了。那平顶山市的呢？当时平顶山市拒不公布面试名单中间的成绩，这些人他们之间跟这个作弊的人之间有没有利益输送呢？我相信一定有。如果有利益输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为什么不能当做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共犯抓起来呢？如果这些人都不抓，你不能严刑峻法，那你的考试的公平性怎么才能够体现呢？所以啊，这个考试说实在的，补考一次容易，但你让考生啊重新建立对这个考试的信心很难。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说了，你这次你是把他们抓起来了，但这些人是今年才开始犯罪的吗？不会吧。跟省考试院的人勾结是今年才开始勾结的吗？不会吧。过去10年最好都倒查一下，因为很多作弊的人通过作弊的方式进入到体制内，那将来怎么为人民服务啊？他见到了贫下中农，他还不得把我们这些贫下中农欺负死啊？你想想，他们内心本身就是靠欺骗进入的体制内，他不得大捞一笔啊？思想观念本身就有问题。但是现在有关部门面对这些呼声完全没有回应。所以啊，在我看来啊，这件事情现在的处理，有关部门仍然没有啊回应，就是广大考生对这起事件的认真查处的这些需求。你只是重新进行补考，补考说明什么？补考就说明你这个摊子太烂了，烂得到你们自己都没办法区分了。但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补考之外，需要做的事情在我看来还很多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